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有12堂的时间，要一起来查考、思想提摩太后书。有关提摩太后书，在我们仔细分享以前，我们希望有一些背景上的补充说明，好叫我们在查考这段圣经的时候，能够对于背景、对于当时的状况、对于保罗和提摩太有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关于提摩太后书，这卷书是保罗写的，是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们两位都是做传道人的，保罗是一个老传道，到了这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把他最后的一封信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保罗写的书信，但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是提摩太后书。保罗写信给教会，也写信给个人，可是到了最末了的时候，他把信写给了个人，写给了提摩太。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传道人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心是放在人身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教会的成败其实在人身上。除了上帝以外，教会并不取决于那个教会的组织如何、制度如何、硬体如何，只有人才能完成神的心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说教会的组织不重要，教会的制度不重要，教会的硬体不重要，我们没有这个意思。组织非常重要，在小教会里面可能不需要有很好的组织，因为就是五个家庭、十个家庭、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只要把这五个家庭、十个家庭照顾好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如果教会渐渐大起来，它要有一个好的组织，尤其在大教会里面，如果你有好的组织，那么这个教会就运作得好。你有好的组织，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被照顾得好。如果教会有好的组织，那么这个教会的发展，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很好的远景。组织很重要，制度当然也很重要。有好的制度能够让组织如虎添翼。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它的组织再好，我们都会发现制度的不良就会使得整个教会的管理、整个教会的成长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仅组织重要、制度重要，其实一个教会的硬体也很重要。如果你有好的硬体，你就会有好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好的硬体，就会限制到你的成长。如果一个教会有很好的餐厅，有很好的厨房，弟兄姐妹就可以在一起有爱宴，有交谊的时间，有一起吃饭、放松、一起谈天的时间。他们不仅一起追求生命的信仰，他们也共同生活。如果一个教会有很好的儿童主日学的教室，那么这些儿童在里面受到很好的照顾，父母也很放心。我们教会对于零到二岁的婴幼儿，我们有专用的教室；三到六岁的这个幼儿，我们也有专用的教室。有一次，有一些弟兄姐妹到我们教会来参观，是别的教会的， 他就看到我们的孩子有专用的教室，他说哇，你们这里的孩子好幸福哦，因为他们有专用的教室。他说我们那边都没有办法，他说我们的地方很狭窄，他说我们孩子们都挤在一起。如果你有很好的硬体，那当然很好，孩子有很好的照顾。如果教会能够有绿地，如果教会能够有操场有运动场，那不是更好吗？他们有活动的空间，让青少年他们有很好的伸展跟活动的空间。我曾经到过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个教会有户外的受洗池，在那个户外的受洗池上面有一个喷出水来的一个活泉，是他们特别设计的。当你到那个户外的受洗池的时候，你感觉这里真好。为什么？因为一般的教会都是在室内受洗，但是他们可以在户外受洗，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有好的硬体可以带来教会很蓬勃很有生机的感觉。一个教会至少它的硬体上面要有足够多的座位，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座位，那么人到了满了之后就不会再增加了。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教会的座位就决定了教会的人数。你顶多说哎呀，我一堂人数太多了，我分成两堂，那两堂人数太多了，你分成三堂，你三堂人数太多了，你分成四堂。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教会的场地很狭窄，我们有六个主日敬拜，六个主日敬拜不仅讲员很辛苦，整个的这个服事的同工很辛苦，而且弟兄姐妹彼此不认得，那第一堂的怎么认识第四堂的呢？在一楼聚会的怎么认识在五楼聚会的呢？所以你就发现教会的硬体很重要。可是在这边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保罗在写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他写给提摩太这个人，他没有告诉我们教会应当怎么样发展，他告诉提摩太说你应当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传道人。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教会要发展要有人，要有合神心意的人，只要有人，教会才会成长，教会才会发展。一定要有人，教会才找得到出路。但如果人不好，其他的组织制度甚至硬体都是多余的。所以提摩太后书，当我们开始要一起来查考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提摩太书信是关于个人的书信，特别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后书跟提摩太前书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写提摩太前书跟后书相隔很多年，可是这两卷书信你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配合在一起，就成就了一个教会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它的制度、它的组织、它的人才的重要性。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知道他还有时间，他认为他还有机会可以再提醒提摩太，所以保罗在提醒提摩太，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的整个的重心是放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是告诉提摩太说，在神的家中你应当做什么。保罗是以传道人为思考的主体，写下来你应当如何带领牧养治理教会。在那短短的六章当中，我们发现保罗从神有很清楚的领受，圣灵的感动让保罗很清楚的写下教会应当要怎么样的牧养和治理。我们可以说提摩太前书把教会的牧养跟治理有很详尽条理分明的叙述。我们非常惊讶，初代教会距离现在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当时圣灵就已经感动保罗能够很准确的把教会成长治理牧养最重要的几件事情都写下来，那真是非常感谢主。在之前我也在这里 曾经很仔细地分享过提摩太前书的查经，和你们一同来探讨提摩太前书。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后书。那么提摩太后书的重点是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的整个的重点，我这一次要把它放在一句话上面，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当我们读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卷圣经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刚才稍稍的提出了这一卷圣经的背景，是保罗在他的生命的末期，他把他牧养教会的一些经验传承给一个新的年轻的一个传道人。而在提摩太后书当中，我要用这一句话，就是为此我提醒你，来贯穿整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写作的时候，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猜想自己已经没有希望再离开这个监狱，所以他是以绝想的方式来写信。如果你读这一卷书信，你会发现保罗他在这里面说，为此我提醒你，到底提醒什么事？他为什么要提醒提摩太呢？到底提摩太在牧养教会或在带领教会当中还有什么需要学习的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传道的忠心、尽心，他前瞻性的眼光和不留一手，把他所有的都传递出来。我们这一次讲解提摩太后书，就会以这一个，就是为此我提醒你，来做总主题。为此我提醒你。那圣经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我们在读一卷书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研读一卷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抓一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它太丰富而没有办法提纲挈领的来思想这一卷书信。所以为了这一次我们思想提摩太后书，我盼望我们把重点放在为此我提醒你，就是保罗到底要提醒提摩太什么事情呢？原则上我们就提摩太后书来思想，那除非非常有必要，我们将不会去翻阅圣经其他的经文，那这样我们可以把整个的重心放在提摩太后书的上面。我们这一次讲解提摩太后书，我准备要用解经的方式来和各位一同探讨。为了保持书信的一贯性，所以我不会把提摩太后书的四章的经文切割得非常的细，我准备用一大段一大段和各位一同来思想。那这个好处是，我们能够完全掌握提摩太后书的整个的精神。它的缺点就是，因为是一大段的，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很完整的把一段全部分享完毕，所以我们会分成三讲、四讲的来一同思想一大段一大段的经文。那我们大概会分成四段来思想提摩太后书啊。第一段就是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所思想的主题是生命的信仰是传承而来。第二段我们要分享的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二十六节，我们所思想的主题是生命茁壮的必要和榜样。第三段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五节，我们所思想的主题是如何面对末世的危难。第四段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四章第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所思想的主题是荣美的生命要坚持到底。我们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很有系统的、很有自律的，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我盼望在您下一次再来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您有机会把提摩太后书从头到尾读几遍，以至于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您能够很专心的抓到我们所要讲到的重点。我们现在就要来进到第一段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生命的信仰是传承而来。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要把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全部读一遍，好叫我们对这一段的圣经有很清楚的了解。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提摩太后书是非常个人的书信，是保罗写给他的衣钵传人提摩太。他在本卷书信中一开始仍然提到信仰的内容极其轻重。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教会的同工甚至传道人不太明白基督信仰的内容，或者我们说基督信仰的要素有哪些，到底哪些是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那些内容或要素到底有何重要性。有些传道人、有些同工、基督徒甚至认为基督信仰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弟兄姐妹，如果基督信仰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那么其结果不过是表现在生活上的一种行为而已。宗教如果只是心灵的寄托，那顶多是道德的果效，不过是一个人他安身立命之道而已。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重点好像慢慢的偏移，你就会发现越来越看重如何吃、如何穿，吃什么对身体好，吃什么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吃什么可以让你的灵命好，怎么穿、怎么走路、怎么说话，身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甚至你会看到有些宗教会告诉我们怎么走路才对， 或者应该摆什么姿势才对，或者你应该做什么的动作会让你的生命的层次提高，或者你应当要有怎么样好的伦理跟道德。那这个是一种宗教，我们知道有这种宗教，但是如果基督信仰只是这样，那不过是一个公民与道德的宗教，那么不过是一个人伦和事理的宗教。那这种宗教发展到后来，顶多它就是能够预测未来，它顶多就是半神弄鬼，它顶多是趋利避害，求神问卜。如果信仰只是心灵寄托，那么我们不太可能为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因为生命比心灵还重要。如果生命已经没有了，我要心灵的寄托做什么呢？如果因为信仰我们有可能失去生命，那么我们会放弃信仰。到底生命和我们的信仰哪一个比较重要？但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当中，保罗把基督的信仰做了一个完整的说明。保罗告诉我们到底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保罗告诉我们基督信仰的重心是什么。千万别忘了，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这是保罗从神领受了生命之后，他把他留下来最重要要给提摩太的。他在这个当中他提到了生命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而且当他提到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不是把它放在理论的层次来探讨。如果你读这一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在说明到底什么是信仰的时候，是放在保罗和提摩太实际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来说明。那这样子实际的说明可以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到底基督信仰是什么。首先我们从经文来看到底信仰要素的传承是什么，以及信仰要素的传承有没有顺序。那请我们再来读第一节第二节，然后我们要读第七节再读第六节。那请我们读第一章一节二节七节六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从这四节的经文，我们要来思想信仰要素的传承是有顺序的，是有顺序的。纵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提到信仰的要素、信仰的内容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要素、这个传承的内容是有顺序的。那这些要素是什么呢？第一是生命，第二是心智，第三是恩赐，这三样都是基督信仰的要素。那以后我们会仔细的说，我们现在先简单的介绍这三个信仰的要素，并且说明他们的顺序。第一，生命。生命在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当中，让我们看见信仰要素的第一样是生命。保罗开宗明义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就说了，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这一边保罗提到生命，生命指的是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在第一节当中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指的基督的生命。不仅是基督的生命，而且因着信那一个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生命显然不是指着我们肉身的生命，而是指着我们灵里面的生命。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个肉身的生命， 我们从父母得着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这是神定规的。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为有父母而有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的肉身的生命从父母来，我们要珍惜，我们也要孝顺父母。那这个生命是会吃会睡会运动，会需要工作，会需要有满足感，会需要有成就感。但是我们灵里面的生命不是这个生命。保罗说，这个生命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基督耶稣里面来的，是他献上自己他宝贵的生命换来的，是他挂在十架上，让我们从有罪的生命变成被救赎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看不见的生命，是无形的生命，但是真实的存在。保罗说，他因这个生命的应许而成为使徒，因此这是基督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动，让我们也得着灵里面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与神同在的生命。我们盼望您要继续收看我们第二次来分享提摩太后书，愿神赐福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